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要记住，所以我们讲神的爱不是以人类的 term， 人类对爱的定义，讲神的公义也不是以人类对公义的认识，神的智慧也不是人对智慧的认识了解，完全是要基于神自我的启示。我们对神所有的认识就完全基于神的自我启示，因为他就是超然的，有别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所以他的所有的属性基本上就是从神的圣洁所发出的，所以神的圣洁就在他一切的属性当中就有一个最特殊的地位。神其他的属性基本上就受他的圣洁这个本质所限制。那么我们应用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我们神的圣洁就可以有三方面对我们的应用。第一方面，我们罪人跟神之间就有深渊之隔。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圣洁，首先我们就知道我们罪人跟神之间是有深渊之隔，这个深渊是无底洞的深渊，就是真的是深渊之隔。那第二，神的圣洁就要求罪人必须要被赎罪，神的圣洁就要求罪人必须要被赎罪才能够来亲近神，必须要被赎罪才能够亲近神，而神的爱就满足了这个赎罪的要求。神的圣洁就要求罪人必须要被赎罪才能够来亲近神，而神的爱就满足了这个赎罪的要求，使我们罪人可以借着神儿子的救赎就得以亲近神。好，这个是我们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我们对于神的圣洁有正确的认识，就会导致我们对于自我的罪有一个适当的认识。我们对神的圣洁有正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于我们自我的罪有一个适当的认识，而对神存着敬畏跟畏惧，并且心中产生谦卑、悔改、悔罪、认罪。我们对神的圣洁有正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于我们自我的罪有一个适当的认识，而对神产生敬畏和畏惧，并且我们的心中产生谦卑、悔罪和认罪。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得到神的启示，在异象中能够得见神，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行，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箭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是以赛亚先知看到神向他显现，或者说在异象中看到神的启示，就是神的圣洁。你会发现旧约一次就是这里，新约另外一次在启示录，在神宝座 throne room 的那个房间，宝座的房间里面有四活物在宝座四周四立，昼夜不停的 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你会看见神的圣洁，你看见是很独特，是很独特的，特别在旧约里面。所以立位记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那么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他对神的圣洁有正确的认识，导致什么？对自我的罪一个适当的认识。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种对神圣洁认识，就会导致我们对自我的罪一个适当的认识，像以赛亚一样，祸哉我灭亡了。他知道他的结局是毁灭。然而因此他对神产生敬畏和畏惧，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这一个呐喊也是一种对神的敬畏跟畏惧。所以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知道他眼见万军大君王耶和华，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心中产生极大的畏惧，他知道神的圣洁，他的敬畏和畏惧，所以呢他产生谦卑悔罪跟认罪。所以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带出真正的谦卑悔罪跟认罪。那我们就看到刚刚我们说的第二点，所以就有一个沙拉佛飞到他眼前，手中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神的圣洁就要求人必须被赎罪啊，那当然在这里是象征性的，用坛上的炭火来洁净他的罪，他的罪就得洁净，他才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发出一个邀请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对神的圣洁，实在是我们很弱的，这个认识实在是太缺乏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真的是真的是，你可以用的重一点，真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就亵渎了神，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实在是把罪看得太我们就是太轻忽我们的罪。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神的公义跟和平。神的公义呢，是神的圣洁表现在他对待受造之物，他的圣洁表现在他对待受造之物。所以我们刚刚说，其他的属性都从圣洁发出。神的圣洁表现在他对待他的受造之物，神就在这个世界设立了道德的标准，并且他也在这个世界执行公平的审判。他的圣洁表现在他对待他的受造之物，我们刚刚说他的圣洁也同时包含他在道德上的完全，所以他就在这个世界设立了道德的标准。他既然在世界设立了道德的标准，他就需要执行一个公平的审判，因为有了标准，就要求人类要按着神的标准来生活。所以人就向神有责任，人向神有责任，神就要来执行审判，看看人有没有去遵守神道德的标准。而神是以公平和公义来执行审判。那我们已经说，神的公义就是按一个人所当得的来报应他，所以神执行公平的审判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按个人所行的，对于义人神就给予奖赏，对于恶人神就施行刑罚。所以我们说，神就罚恶赏善，但是 神的赏善，就是神对义人的给予的奖赏，这是赏善的公义。这种赏善的公义，严格的来说，不是基于功德，就是说不是按着 merit 啊，因为我们人想赏善嘛，对不对啊？你看这佛教就是积功德，将来可以有好报。那积功德就是按着你个人的功绩来给你报啊，这个回报啊。那神确实也要赏善，但是神的赏善，这个赏善的这种公义，严格的来说不是基于我们的功绩，不是基于我们做的善，乃是基于神的爱和恩典。我们晓得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的义在神眼中都像一件被月经染污的衣服，所以我们行再多的善也不配得神的赏善，神的报偿，因为那根本在神眼中，罪人我们说是什么？堕落。堕落就是我们所有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整个人的每一部分都受罪的污染。所以我们即使有善行，这个善都在罪的污染之下，因为我们的动机不可能是完全的，没有一个罪人会有完全的动机啊！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没有得拯救的时候。所以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善报本身完全不是基于功绩，不是基于我们的功德，乃是出基于神的慈爱跟恩典，是基于神他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我们这些愿意全心信靠他的人，愿意顺服他的人，就是所谓的义人。我们这些信靠顺服他的人，就靠着他的恩典可以行讨他喜悦的事，那么他就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可是我们所行的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不是基于功德，是基于神的爱跟神的恩典。但是呢，罚恶的公义则是神愤怒的彰显，赏善的公义不是基于功德，是基于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但是罚恶的公义是出于神愤怒的彰显。有没有人记得神的愤怒是什么意义？我们在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也跟神的圣洁有关。审判是审判，审判的时候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神的愤怒是神的公义与罪是怎么样势不两立的，或者说神的圣洁与罪是为敌的。神的圣洁使得神跟罪是为敌的，而罪毁坏了或者说毁灭了神的创造。罪毁灭了神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神所造的他每造一样就看为是什么好的。但是从罪进入世界，不但我们人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罪毁坏了神的创造。神的愤怒就是神必须按罪所当得的报应来报应他，也就是说既然罪毁灭神的创造，神就要毁灭罪，这就是神的愤怒啊。所以神的愤怒是神的圣洁，是使神与罪是互不两立，或者说与罪是为敌。罪既然毁灭神的创造，神就必然来按罪所行的报应，也就是说神就要同样的使得罪和作恶的人必须得到同样的毁灭。 神也就要毁灭罪和所有作恶的。那这就是神的愤怒。所以神的愤怒就是神对罪给他当得的报应。说的简单一点，这样子就可以记住哈。神的愤怒就是神对罪给他当得的报应，这是神的愤怒。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看到神的愤怒已经向不虔不义的人怎么样显明出来，神就怎么样任凭他们，对不对啊？所以神的任凭，我们说是他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他既然选择要作恶，神就推他一把，让他加倍的往那个方向去，这就是已经是愤怒了，懂吗？愤怒就是神对罪给他当得的报应。那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需要等到最后末世的审判，已经显明了。因为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这就已经是神的愤怒显出来了。好，那么所以神罚恶的公义是愤怒的彰显。那不但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同时神的公义也包括他自己一切所行的也是绝对的义。我们看诗篇说神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就是说神一切所行的也是绝对的义。他以公义来施行审判，并且他自己所行的一切也都是绝对的义。所以神的公义就表现在他刑罚作恶的，也表现在他为他的百姓伸冤，神为他的百姓伸冤，这也是神公义的彰显。也表现在神赦免痛悔之人的罪，因为当痛悔的人到神面前，痛悔的人来寻求神的恩典，神的公义就按着他们的谦卑来报应他们，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公义也表现在他对他的儿女守约，因为神与他的百姓立约，他的公义也表现在他对他的儿女守约，同时奖赏那些向他忠心的人，奖赏那些向他忠心的人，这些都是神的公义的表现。而神的公义同样对于一个继续不断信靠基督的人是一个安慰，因为我们可以都效法基督，虽然可能我们受不公平的对待，像基督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神会为他的百姓伸冤，神会奖赏那些向他忠心的人，神也会刑罚恶人。所以神的公义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安慰，我们就可以像大卫一样是一个温柔的人，像基督一样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神，我们没有苦读，没有报复，相反的还可以效法基督，效法神，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这是神的公义对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好，下面第三个我们就看神的良善。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求问耶稣说，我当行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只有良善只有一位，就是神。那所以耶稣在那里所说的这个良善是一种广义的，这个良善广义的就包括一个理想的人所拥有的一切的品格啊。那就神而言，神的良善就包括神的圣洁、公义、真理、信实啊、慈爱、恩惠、怜悯、恩典等等。广义的来说是，如果有一个 ideal man 啊，有一个理想的人，这个理想的人应当所具有的一切的品格，那我们就称这个人是良善的。那么就神来说，神是良善的， 就包括神一切的这些属性，包括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真理、他的慈爱、他的恩典等等这些。狭义的来说，神的良善是单指神的慈爱、神的爱、神的恩惠、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现在讲义上列出来的啊，讲义上列出来的这四方面是狭义的，谈到啊良善的意义的时候，狭义的就单指这几方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方面。第一个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首先我们必须说是包含感情，所有的爱都有感情，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爱里面感情的成分把它除去。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圣灵会为我们怎么样担忧，所以神的爱是包含感情，但是却不仅只是感情。我们今天总是以感情来定义爱，我觉得神不爱我，我觉得神不爱我，我好像我们有时候觉得，我觉得最近好像我都感觉不到神跟我同在啊。神的爱确实包括感情，可是不仅只是感情，乃是一个理性的以及自愿的显明他对人的喜爱，是一种出于理性的并且是自愿的，是 volunteer， 是主动自愿的显明对人的爱。而这样的爱是植根在真理和圣洁，是植根于真理和圣洁。神以真理和圣洁作为基础所做的自由的选择。所以神的爱包括感情，可是不仅只是感情，乃是一个理性的以及自愿的向人显出他的喜爱。而这个爱，这种喜爱啊，这种理性自愿的显出的喜爱，是植根于真理跟圣洁，或者说是以真理跟圣洁为基础，然后神就做出自由的选择。神做出自由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没有着重在强调那个感情那方面啊，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是有感情这方面，但是比较着重就强调以真理跟圣洁为基础所做出的自由的选择。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就怎么样，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神的爱在真理和圣洁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个自由的选择。他做出一个自由的选择，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赎罪啊。所以这就是神的爱。而这个神的爱首先的对象是三一神彼此之间，所以耶稣说父爱我，我也爱父啊。爱一定要有对象，而神的爱首先的对象是三一神彼此之间，他们彼此相爱，父爱子，子爱父。那么子跟圣灵，圣灵跟父，彼此之间他们是首先他们相爱的对象，就是这三一神彼此之间。所以呢，宇宙和人类虽然是神爱的对象，但是并不是神要施行爱所必须有的。因为神的爱确实需要有对象，但是首先的对象是在三一神彼此之间就施行这个爱。所以呢，并不是神必须要创造人类，创造这个宇宙才能施行他的爱。所以他要施行爱，不是必须要创造这个世界和人类，因为他的爱的施行首先就在三一神彼此之间啊。然而神确实造了宇宙和人类， 我们也就成为他爱的对象。只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神的爱需要有对象，首先的对象是三一神彼此之间。因此我们不是必须的，我的就是说神要施行爱的时候，我们不是必须，他不是必须要创造宇宙跟人类他才能施行爱，但是他确实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成为他爱的对象。好，那但是关于神的爱我还要提一个，就是在旧约里面论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所用那个字，我们中文英文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可以翻译的出来，那个字中文就翻常常翻成慈爱，那个字叫做 Hesed， 希伯来文就叫 Hesed， H-E-S-E-D， 如果你要用英文拼 H-E-S-E-D 就是 Hesed。 那这个字我们在旧约，在旧约出现非常多，常常就被翻译成神的慈爱。譬如说神向摩西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他用的那个字就是 Hesed， 这个字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啊，为千万人保留他的慈爱，赦免罪过罪孽与这个过犯啊。那么这个慈爱，这个 Hesed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一种立约的爱。所以你看旧约说耶和华说我的慈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什么神以慈神爱所来牵引他的百姓等等之类。旧约强调神的慈爱乃是一种立约的爱，这是为什么神会用婚姻的关系来描述他跟他百姓的关系。婚约之间的爱需要存在的其中 一方面就是这种立约的爱。那所以呢 Hesed 这个字本身的含义是很丰富的，这个字本身的丰富含义包括信实，包括忠诚、loyalty、faithfulness 都在这个字的含义里面，因为这是一种立约的爱，所以这个字本身包含有忠诚，包含有坚定不移，包含有信实、坚定不移信实，还有呢怜悯，还有恩典等等，这些含义都包含在这一个字里面。忠诚、坚定不移、信实、怜悯、mercy、恩典、grace 都包含在 Hesed 这个字的含义里面。所以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是以什么样的爱来跟他百姓立约呢？这个爱是一种忠诚的，神向他的百姓守约啊。所以我们常看到说守约施慈爱，其实是这个意思，他守约，他的爱，他守约是坚定不移的，是信实的，并且是这个立约是一种怜悯跟恩典，出于神的怜悯跟恩典所立的约，所以这是一种立约的爱。那我们在新约当然就是用新约的什么 agape 啊 filio 啊，那另外的不同的字哈，但是旧约这个字啊，你可以说其他的语言很难把 Hesed 这个一个字所含有那么丰富的含义呢完全用一个字来表达，所以我们可能就要用好几个不同的字来把这个神的慈爱所含有的意义。所以你会看到诗篇常说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看慈爱跟信实是连在一起的啊，什么从他面前有诚实发出哈，慈爱诚实等等之类，这都是因为 Hesed 这个字它的含义本身就是一种立约的爱。所以为什么神用婚姻的关系来描述他跟他百姓啊，所以当他的百姓被盗的时候就描写他们是犯了奸淫 是犯奸淫。所以为什么先知和西阿神要他去娶淫妇、嗯、OK， 那来表明神这种立约的爱。好，那么恩惠，神的恩惠是神的良善，神的良善，因为神的良善，因为神的良善，神就以丰富和慈悲对待一切受造之物，这个是神的恩惠。因着神的良善，神就以丰富和慈悲对待一切的受造之物，他关心受造之物的福利，他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出于神的良善，神以丰富跟慈悲对待他一切受造之物，他关心他们的福利，他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145篇，诗篇145篇就描述神的恩惠。诗篇145篇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然后我们看十五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所以这个是神的恩惠，他神的良善就使他以丰富跟慈悲来对待一切所造之物，关心他们的福利，就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所说的也是属于神的恩惠。第五章四十五节，神是耶稣是吩咐门徒要爱仇敌，但是他用一个理由作为基础，这个理由就是四十五节，他说因为这样你们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神的恩惠。他以丰富和慈悲来对待一切受造之物。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